圣灵降临以后，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大概有3000人悔改跪向耶稣。这个数目当然是一个庞大的数目，3000人悔改跪向耶稣，教会就建立起来。这是神的大能，是神特别的恩典。好多年前我们思想过这一段圣经，我们讲到这个教会有一些的特征，我们那个时候思想了四方面。我们说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学习主的道的教会，因为圣经这样讲，他们恒信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每一天在那里很真诚的学习主的道。这3000人其实是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的犹太人，但是他们以前念圣经，他们用他们犹太人的想法来了解圣经，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谁是耶稣基督。他们念圣经的时候是马马虎虎的念圣经，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神要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现在他们恍然大悟，他们知道谁是耶稣基督，他们就开始很真实的学习主的道。当他们在一起学习圣经、学习主道以后，这一个教会这一群人完全不一样。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成了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开始遭遇到不信耶稣的犹太人的逼迫。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犹太人就不喜欢，犹太人就逼迫他们，犹太人就把他们赶出会堂，犹太人甚至用罗马政府的力量想来辖制他们。也有可能当时有一些人，他们信耶稣以后就被家里赶出去，而你信耶稣以后父母不要他们。有一些他们是做奴隶的，在别人家里做事的，信了耶稣以后主人不要他们。所以这一些人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圣经说他们把自己的田产，当然是指那一些有田产的人，指那一些比较富有的，指那一些可以自己做主的，他们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大家在一起房屋共用。你说这好像共产的教导，好像共产主义。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犹太人那个时候，在第一世纪，他们常常有这样的社团，其中有一个叫做爱是你的这一个团体。这一个团体他们就是这样在一起，大家合在一起，大家一起生活，他们过最简单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对圣经有一些背景的了解，你知道在死海旁边有一个团体叫做 Qumran Fellowship， 他们这些人就像四使约翰一样，他们住在旷野，就像四使约翰一样吃蝗虫野蜜，他们过很简单的生活。这些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常常有这样的社团，所以当教会建立起来，大概教会也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大家房屋共用，大家合在一起。但是教会跟这些外面的社团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教会里面是一个以爱心为根基的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敬拜等候的教会，圣经说他们在一起拜饼。拜饼大 当然有几个意思，犹太人他们平常都是吃饼的，不像我们哦，我们天天大概就是吃饭吃面。我们可以吃面包，在美国我们大家也可以吃面包，但是吃了几次以后，我们还是常常觉得喜欢吃饭吃面。当然也有一些人很习惯了吃面包，但是在这里拜饼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拜饼是像他们所圣餐的那个时刻一样。耶稣基督在升天，对不起，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以前吩咐门徒们说，你们要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只等到我来的日子。保罗说，你们守圣餐是只等到主再来的日子。所以门徒们在一起，基督徒们在一起拜饼有什么意思呢？不是单单说认罪悔改做一个仪式，像我们所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很强调说我们是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学习主道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是一个敬拜等候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警醒祷告的教会，他们非常警醒祷告，他们在一起警醒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么多年来，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的教会，我想我们应该承认说，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做的最软弱的一件，对不对？我们在学习主道的教会还算不错，弟兄姐妹都读圣经，都有热忱学习主的话，礼拜天到神的教会敬拜神，学习神的话，充满爱心。我想我们的教会虽然不完全完完整整很完全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也会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教会在爱心上算很好，这也是我们值得感恩的地方。我们有没有等候主再来？我想应该也不错。但是如果讲到我们教会有没有祷告的这个气氛，我们就觉得可能我们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最弱的。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同感。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家里大概有祷告，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一直建立不起来。我们不能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教会可以有更多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不能单靠我们人的活动，单靠人自己的努力。我们教会到今天为止，在某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祝福，但是在某一方面我们也在等待，希望说神会带领我们下一步。那我们在祷告上我们就很重要。我在说这一个祷告不是单单我们个人在家里的祷告，这一个祷告应该是一个大家在一起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既然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来走这一个人生的道路，更何况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我们要一起祷告仰望主。这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正经跟各位分享的。今天我要更进一步的从这一段来思想一些教会的特征，蒙主祝福的教会。一个蒙主祝福的教会不但学习主的话，充满爱心，敬拜等候，警醒祷告，一个 主所喜欢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同性合一的教会，甚至说他们天天同性合一的很切的在殿里切在家中拜饼，存作饭喜，诚实的信用饭。很明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要复兴，教会要成长，我们成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在一起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同性合一，教会才能够兴旺。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从一开始我们就以这一个为目标，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合一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同性合一的教会。同性合一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个性。两兄弟家里的弟兄姐妹都不一定会同性，更何况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来自不同的大环境，我们大家合在一起要同性合意，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第二，同性合意很难，不仅因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同性合意很难，因为还有魔鬼的搅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专门做破坏的工作，魔鬼专门让人跟人有摩擦，甚至于在一家里面有摩擦。主耶稣说，魔鬼就是要让家庭有纷争，儿女控告父母，父母控告儿女，这样魔鬼就是要搅乱教会，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纷争结党。保罗写信给格林多教会的时候，提醒格林多教会这样，在这件事情上要特别的小心，不要结党，不要分派。原来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就是魔鬼从一开始用的方法，挑拨分派结党。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类犯罪的开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圣经，对不对？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魔鬼来到夏娃面前说，神是不是禁止你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夏娃说，没有啊，可以吃啊，只是园当中的我们不可吃不可摸。当然我们晓得夏娃在这一件事情上也没有真正的记得神的话。其实园当中有两棵树，分别善恶的跟圣命树，但是神只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夏娃却说只是园当中的不可吃也不可摸。神没有对他们说不可吃不可摸，神对他们说不可吃，夏娃自己加了一句不可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夏娃心中本有一些不满，他觉得如果上帝把所有的都给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留下一颗保留不给他们吃呢？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吗？我们领受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总还觉得还有一些神没有给我，我们心中就会有一些对神的不满。神给我们其实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就算神给我们再多，我们总是不满足的，我们总还希望有一些别的，我们总还希望神再多加我们一些。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只看到那些神没有给我们的，我们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只看到神没有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心中总多 多少少会对神有一些些的疑惑、埋怨，甚至于不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形之下，撒旦就趁机会挑拨，对夏娃说：“不会了，你吃这一些果子也不会死的，而且吃了眼睛就明亮，可以跟上帝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从一开始就知道人的软弱，一直在哪里挑拨，在哪里引诱，一直到今天。所以今天合一，人与人之间的合一并不是很容易，因为除了人有自己的背景困难以外，还加上撒旦的挑拨，使人不能同性合一。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同性合一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性合一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特别为门徒们的祷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章是耶稣为门徒们的祷告，那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特别为门徒们做的祷告。耶稣祷告有一个重点，就是要门徒们合而为一。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同性合一横切在殿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同性合一呢？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信为信，不是同我的信，不是同你的信，不是同他的信。如果要同我的信，我不一定对；同你的信，你也不一定对；同他的信，我想我们都不要。那我们怎么才能同信呢？那只有同耶稣基督的信。所以保罗他提醒我们，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信为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别人，只管我们自己，我们管我们自己跟耶稣基督同信，那我们就会自然的跟别人同信。这样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你不跟我同信，为什么你不跟我同信，我们不要管别人跟我们同信不同信，只要我们管我们自己跟耶稣同信，自然我们会看到所有的人都可以同信合一。当我们念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会不会这样讲，他们天天同性合一的很切在店里，切在家中拜饼，存作饭喜，诚实的信用饭。我们会讲前面一句对不对？我们饭喜用饭，吃饭的时候高高兴兴，对不对？啊，我们都喜欢吃饭的时候高高兴兴，饭饭喜喜的吃饭，饭饭喜喜的用餐。但是这里在除了饭喜以外，还有一个字叫做诚实用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吃饭还有什么诚实不诚实吗？你不觉得有点稀奇吗？为什么说吃饭还要诚实不诚实？在怎么样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不诚实，有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看这一届圣经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前面的背景，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说，这些基督徒他们聚在一起，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大家一起凡物共用。那在凡物共用的时候，这一个诚实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不对？有钱的他们愿意把有的拿出来，没钱的他们零售别人的，是因为真正 没有钱，他们才这样做。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诚诚实实的。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名字说有人装穷，他其实不穷，但是装穷。特别在美国社会里面，很多时候装穷可以得很多的补贴。在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在第一间教会，他们就非常的了解到这一个真理，所以他们同性合一，同性合一的一个条件之一，也就是他们可以在神面前诚实的用饭。他们真正的在主里面是诚诚实实的。这样的一件教会给我们看到，就成为一件得众民喜爱的教会。圣经说他们赞美神，得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嫁给他们。这个教会得众民的喜爱。有时候我再想一想，可能吗？可能吗？一间教会可以所有的人都喜欢，可能吗？你说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有人在摇头。那如果你说一间教会所有的人都喜欢是不可能的，那这里圣经所写的难道错吗？或者你说那这个众民不是所有的人啦，是多数的人喜欢的。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哦，是的，得多数的人喜欢。到底什么叫做得众民的喜欢？如果我们看别的翻译本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新译本的时候，还特别讲到说，这里这个教会是得全民的喜欢，还不是单单众民的喜欢，是得全民的喜欢。就表示说全民是不是很多而已，全民就是全民，全民就是所有的人都喜欢。那很不容易，对不对？怎么可能呢？大概这个教会会得当时耶路撒冷全民的喜欢，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生活有见证的教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想，怎么会全民喜欢？不是犹太人不喜欢这个教会吗？不是法利赛人文士啊等等他们都不喜欢这个教会吗？他们不是在逼迫使徒们吗？他们巴不得教会被消灭掉吗？那怎么说全民喜欢他们呢？原来这一个教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因为他们生活有见证，完全不一样，所以别人不喜欢也得喜欢。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我看到的故事，不晓得你们记得不记得。有一个牧师，他出到一个小乡村牧会，这个牧师很热心，他一面牧会一面热心传福音。有一天这个牧师到他城里的一个小商店去买东西，当他买东西的时候，他一面传福音给店主，他告诉店主说，我是刚来的牧师，在教会里面才不久，我希望你可以到我们教会来听到，来认识上帝。这个店主的主人对那个牧师说，呀，我不晓得我会不会到教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你是一个好的牧师。那这个牧师就觉得这个主人，这个店老板在讽刺他， 在夸奖他。那这个店老板说，你都没来过我们教会，没有听过我讲道，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好的牧师呢？这个店老板说，是的，我没有听过你讲道，也算不得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你来了以后你是一个好的牧师。怎么说呢？这个店老板说，以前你们教会的会友常常到我这里买东西，我这里是可以贷款的，可以欠债的，小乡村嘛，哦，人可以买了东西到月底的时候才付钱。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教会的人来常常在我这里贷款拿了东西，我不向他催他就不付钱的，常常要我催三催四的他们才付账。但是自从你来了以后，你们教会的这一些基督徒在我这里买东西是还是有人欠账，但是到了时候都会主动的来还债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教会好不好，不是单单看教会的聚会，不是单单看教会里面有多少人，一个教会好不好也在于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是不是有美好的生活见证。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虽然小，但是我们教会常常让人感觉到一个温暖有爱心的教会。我们盼望我们教会能真正得人的喜爱，甚至于得全民的喜爱。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在生活见证上站得出来，我们可以在生活见证上表明出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的，我们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我们是替代耶稣基督的。跟从耶稣基督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学生，让别人看到说我们很认真的在学习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是既然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做学生的，我们就要努力的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可以像耶稣基督，可以像天父。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小基督，我们可以表现出我们是有耶稣基督样式的。圣经说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的，让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别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正是可以成为一个生活有见证的基督徒。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拯救灵魂的教会，圣经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不是单单吸引人到教会，不是单单让人来聚会，但是真正的得救得神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有这一个本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自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单单到教会来敬拜，我们不是单单到教会来唱诗来听到，但是我们自己很确定我们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有生命的基督徒。任何一天耶稣再来，任何一天我们就永远与神同在，我们有一个很确定的把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得救了。如果耶稣再来，我一定跟耶稣同在天堂。就算说今天，就算说这一个时刻，就算说现在，如果耶稣再来，我就确定现在我可以跟耶稣到天堂，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生命正式改变，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除非我们确定 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才能把福音传开，我们才能吸引人，我们才能希望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得救，成为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真正要成为得救的基督徒。有人问我说，牧师，你所常常说得救的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跟基督徒不一样吗？你说得救的基督徒跟基督徒一样不一样？当然也可以说是一样，但是有时候也不一样。应该基督徒都是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不是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就在名单上有名字，但是他们在生命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应该的话，基督徒都应该是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有神的生命，基督徒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有做礼拜，有读经，有祷告，但是他真正与神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我们真正要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成为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带领人成为得救的基督徒。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同性合一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众民喜爱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拯救灵魂的教会。这一个教会把整个的耶路撒冷改变过来。圣经说，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震动了当时的世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教会蒙神自己恩典，虽然不是很完全，但是有神自己的祝福，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始，美好的根基。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上，所以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有一个美好的根基。我们要继续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正的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拯救人灵魂的教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侍奉牧养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真正的在学习主道上不断的下功夫，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是一个敬拜等候的教会，是一个警醒祷告的教会。也让我们教会同性合一，众民喜爱，拯救灵魂，让我们的教会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一盏的明灯，照亮这四周围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不但要使用我们这一个教会，神更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使我们可以成为蒙爱的儿女。我们低头祷告。